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我们是门徒复兴专题，我们的专题的主题是持守起初的爱，不要离弃起初的爱，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还有保守对神全忠全诚的爱。那我们今天到了第四个单元，也就是耶稣对另外一个教会所讲的话。上次我们提到苦难，有的人会在苦难中被困住了，而失去信心，或者是对神会有这种质疑或不解，那也因此呢，就会疏离我们对我们的天上的父亲的关系，还有对这一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的慈爱的一个怀疑。那今天呢，我们要谈到的是另外一个会让我们进入网罗的，就是让我们离开离弃起初的爱的另外一个，也就是仇敌试探。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三节这样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神的儿女在世上这一条走回家的路，事实上并不是我们所期待是那么安舒，或者是无战事的这样的一条路，或者是一个过程。因为耶稣也提醒我们，这世上有苦难。然后在这里保罗说，我们要抵挡仇敌，好让我们在磨难的日子就可以成就一切，可以得胜，可以成全神借着这些事情，容许这些事情对我们的造就，还有他的心意，还能够站立得住。记得我一开始提到，当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神的问题是你在哪里？当我们站立不住的时候，我们的位置就会移位，我们会离开了本位。所以一开始我们提到复兴专题的时候，也就是调转我们的方向，回到我们原点，面对着神，然后重新再一次的奋起。这里提到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所以除了苦难这些灾难之外呢，我们上次提到了，我们还有一个会加进来的，就是抵挡仇敌。我们需要抵挡仇敌，仇敌也就是撒旦，我们都清楚，不是属血气的，不是人，而是呢那掌恶权的这个恶势力，也就是让亚当夏娃迷惑他们，使他们这个堕落的这个仇敌。这个撒旦本身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抵挡者，他就是要抵挡我们的，那我们反过来呢，就要抵挡那抵挡我们的。他要挡我们什么呢？他要挡我们不要靠近神，挡我们不要爱神，把我们跟神跟我们的主把他拉开，关系让他破裂。那我们怎么办呢？这里保罗说，我们要抵挡那要抵挡我们的，等于说他要挡我们，那我们也要挡他。这里告诉我们要站立得住，我们那个原点要守住。所以磨难之余，逼迫之余，我们会有仇敌的攻击，那我们需要征战对不起，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提到，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的仇敌，那要离间我们跟神的关系的这个仇敌魔鬼撒旦，他是闲不下来的，他的目标就是对准那些可吞吃的人，那些没有警醒的人。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撒旦非常的猖狂，他闲不下来，他就是到处 要吞吃可以吞吃的人。所以试探会是一个陷阱，试探仇敌的工作对我们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抵挡，我们要站立得稳。耶稣对另外一个教会所说的话，在启示录第二章那里，我们是以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耶稣对教会直接给教会的这个书信啊，借着约翰写的书信，我们以这个为主轴来谈一谈怎么样复兴我们跟神的关系。那这里提到说呢，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之事。这个教会有一个让主耶稣很赞许的，就是即使在磨难，在这个逼迫当中，连生命都可以为主舍的情况下面，然后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教会的人还能够守住相信主耶稣的这个道，这是主耶稣所赞许的。但是磨难之余，同时提到有一些人，即使他们愿意信主耶稣的道，可是他们怎么样，落入了试探。怎么样的试探呢？其实试探的面目呢，从来没有改变过。主耶稣怎么样面对试探，我们的人生也一样要面对这些同样的试探，因为这是人的里面的生命里面的要害。这个试探是什么呢？这个教会落入的试探是巴兰的教训。这里不是说有巴兰的行为，他说巴兰的教训，后面呢还提到就是有一个这个可拉党的哈，也是教训。我们就了解到说，其实到一个地步呢，一个教会里面呢，可能在传讲的已经不是一个人的行为怎么样，不是一个人的行为怎么样做出来让他看得到或让他学他，而已经变成了一种主张。这个主张呢，就是以巴兰的这个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为主线，然后让我们就跟上去。那巴兰的问题在哪里呢？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五节，彼得告诉我们，他们离弃正路，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跟着他的路。那怎么会跟呢？因为我们跟从了一种主张。请我们注意，这里提到教训，意思是说呢，竟然在教会里面出现了这种教训，这种道理，就是说走上巴兰的路，你说可能吗？但是就是可能，所以耶稣才提出来警告我们。那么这个巴兰的路是什么路呢？彼得说，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很多时候我们的落入试探的第一步就是似是而非，我们搞不清楚了，我们没有站稳那个立场，真理是绝对的，可是到个地步呢，我们妥协了。魔鬼不是这样试探夏娃的吗？不会死啦，难道你都能吃吗？你吃的不一定会死啦。好，那么这个意思是说呢，神的话你不要那么的认真哈，然后已经有一些人都已经把这个神的话那个绝对性呢，都已经把它稍微拓宽了，让我们觉得好走一点，而且呢让我们不会跟世界格格不入。基本上我们落入试探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跟世界没有分别。 那在这里提到巴兰是贪心的，他贪那不义之工价，以至于他做出的这些恶行的恶的结果呢，实在是很可憎恶的。他做什么呢？他就害了以色列人，让他们放了网罗在他们的面前。哈，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九到十节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一个人在走上这个贪爱钱财的路的时候，他的那个贪爱的这个私欲是很旺盛的，所以呢，他很享受那种欲望里面的满足。但是问题是，这里提摩太前书保罗说，他说呢，他们就这样子被引诱离开了真道，然后呢，他也立下了一个根，万恶之根，以至于到后来的结果就是愁苦会把自己刺透。这个是试探，这个是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呢，生出罪的时候呢，是我们里面的私欲然后跟魔鬼的迷惑就合作在一起了，这是雅各告诉我们的。所以竟然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人为主寻道，为主不惜生命死了，而且呢，因为有人这样死了，这个教会还能够站立得住，不否认主的名字。可是没有想到，在磨难之外有一个很可怕的陷阱，那就是试探。人的私欲，人的里面的这个情欲，夏娃不就是这样吗？当蛇对他诱惑的时候，圣经上说他就看了，看了那棵树，那看了之后怎么样？悦人眼目，看起来很好吃，好做食物。今天我们很多人在这个，不是饿哈，不是饿肚子，而是吃过多的情况下面，身体受到很多的这个伤害，就变成不健康。所以就有很多我们现在讲的哈，因为吃过多了，油过多了，糖过多了，所以就产生很多我们身体的一些慢性，而且是很致命的，到结果呢都是很愁苦的这样的一个病害。但是当初呢，当我们在进入这个诱惑的时候呢，就像夏娃一样，因为我们看了，然后就悦人眼目，之后呢怎么样，就马上有一个目的，他说好做食物。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私欲里面的一个陷阱，魔鬼知道，而且呢在里面，魔鬼跟在他还没有吃之前呢，就跟夏娃不是只有试探他的这个眼目的情欲，还告诉他说，你知道吗，你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可以像神，可以像神。这是什么？今生的骄傲，我本来就是人，我的本位就是神造的，我是神的儿女，我应该敬拜神，我应该服在神之下。结果现在这个魔鬼的试探是说，你可以像神一样那么神通，那么有能力，能够知道，对于这个知道，这个知识理性的崇拜，对于这个理性的崇拜过于对神话语的信任跟顺服。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试探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们的情欲被挑起来。这个情欲包括有眼目的情欲，有肉体的情欲，有今生的骄傲。就因为这样子，夏娃就栽下去了，然后人类就进入了这个堕落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所以这个教会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他们有很多人就有好像沦陷了，有的人走了巴兰贪心，你那个贪心之后呢，因为他不择手段，其实他是他明明知道他不可以去咒诅以色列的，但是呢他知道他做不了的，可是呢他却像魔鬼一样的诡诈，他就帮他们想诡计，让他们信跟不信的去接近去通婚。所以圣经说，以至于到后来怎么样，引诱这些以色列人去拜偶像，你 一跟这个信跟不信不分开的时候，你一定会受到影响，会去拜他们的偶像，吃拜偶像的东西，在那个时候 是不洁净的，然后呢甚至呢还犯奸淫。这个犯奸淫的事情，一方面指的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不纯真了，二方面呢只要有这种跟神的关系不纯真的时候，接下来这个道德的这个原则就没有了。所以奸淫跟拜偶像，它是常常是好像左右手左右脚一样，是分不开的，是双生的。因为离了神就没有圣洁，没有圣洁就没有道德的原则跟标准，整个就会乱掉了。所以这个巴兰的这个教训啊，刚才我提到它是一个主张啦，意思是说没关系，就像蛇对夏娃说的，没有那么严重啦，不是这样子的，就把它自圆其说，把它找一个不宽不窄的路，让我们觉得走起来不会那么跟世人格格不入。可是当主耶稣对这个教会讲的时候，他说我是那拿着两刃的刀，什么意思？对于神来讲，俗跟不俗，圣洁跟俗的啊，跟这个属世界俗的是要分开的，他绝对不会有任何妥协的余地。是当主耶稣说他是两刃的剑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什么？他会把我们的各方面都把它剖开，都把它分清楚，到后来是要分开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巴兰的教训，一种主张。那可能有很多人就跟上来了，一跟上来就觉得见怪不怪了。这个是落入试探的一个很危险的一种情况。另外一个，他谈到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尼格拉党。好，尼格拉党在二章十五节，你那也有人照着服从了尼格拉党一党人的教训。这个尼格拉党也是出现了一种教训，不是只有这一党里面的人做什么事，而是他们呢有一种主张出来，一有思想主张出来就容易引人跟从他们。那这个尼格拉党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个时候正面对第三到第六世纪之间，其实是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很风光的时期，因为君士坦丁把它立为国教。那当然他立国教的时候，就把这个所有杂七杂八的异教之风、异教的方式呢，完全带到基督教里面来，以至于那个时候我们很明清楚的看到基督教的教会产生了有阶级、有政治势力，那有政治势力、有权势，就会产生会争取名、争取利。那个时候耶稣形容说，你们当中有撒旦的座位。这个意思是说呢，这个时候的这个教会里面竟然有撒旦掌权，他不是只有迷惑而已哦，他掌了权柄，用他的方式这个利民权来挑动我们的欲望，竟然在教会里面撒旦可以来当权，而且出现了这种教训。这尼格拉党他的意思是说呢，他们是征服者，而且是有好像个王出现了，那个时候有政治的地盘，有 宗教的这个诠释，所以呢，这种教训竟然掺杂入基督教会里面，以神为独一的真神，敬拜独一的真神，以我们的主为唯一的道路，这样子的信仰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其实这个就跟后来的这些异端就差不多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张，然后呢就融入了一般的宗教，然后就圣俗不分。所以这么一个教会能够在患难中得胜，可是却在这个试探当中就失败，这是让我们很能警惕的。所以有很多人啊，经历这个逼迫这个患难的人呢，弟兄姐妹呢我早期在接触的时候，我常常接触一些被逼迫的一些教会哈，他们就说呢，不要为我们的这个逼迫不要同情我们，就为我们祷告，可以站立得住。但是更厉害的是，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他们知道，他们知道，因为当我们面对试探，落入试探，或者说我们进入试探之后呢，我们那个爱父的心，我们一直在提到说我们要持守那起初的爱哈，持守自己在神的爱中，那个爱父的心就会移向世界。约翰讲得很清楚，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所以当我们的心开始把世界跟神的真理，他的真道，把它结合在一起，把它合理化，让它好像合一，然后让它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一个危险的试探。所以因此呢，我们那个爱父的心就不会在我们里面，等于说世界和我们的天父，我们所敬拜的独一真神是势不两立的，是不能有妥协的余地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耶稣提到当他被撒旦这个试探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哈，耶稣被试探是让圣灵所引导的。那么他让圣灵引导去被试探的意思是说呢，我们人生的道路也一样的，因为我们要跟耶稣学一样，也都必会有试探。没有一个神的儿女魔鬼不攻击，不想尽办法要让我们跌倒的。所以当他去受试探的时候，事实上是受圣灵的引领，等于说即使我们要面对这不可避免的试探，撒旦不会放过我们，但是我们一定有圣灵的同在。然后一样的，耶稣所面对的试探无非就是这个肉体的这个欲望，眼目的情欲，还有什么荣华富贵名利，还有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今生的骄傲，你如果拜我你就怎么样。耶稣怎么讲呢？耶稣马上把他跟天父的关系，独独的专一的关系拿出来当挡箭牌。所以我们要抵挡魔鬼，耶稣说撒旦，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乃魔鬼的别名。这个撒旦就是那个抵挡，就是魔鬼的别名。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都有可能，我们都经历过，可能有时候也会像彼得一样失败过，但是我们再次站起来，我们再次被奋兴，那我们就要更警觉，我们要抓住我们跟父神之间那专一的敬拜的心。这个是主耶稣胜过试探，抵挡仇敌的一个非常关键也是独一的。不管怎么样，我们不是 只有靠食物，我们是靠神口中的话，我靠着他，然后呢我单拜我的神。不管你这个试探有多么的吸引我，多么的迷惑我，或者我肉体很软弱，要说耶稣他饿了哈，但是呢我就抓住一点，什么我都可以不要，但是我跟神的关系是至宝，是不能受任何的这个试探跟亏损的。所以我们就学主耶稣常常提醒我自己，我只有拜我的神，我单要侍奉他，没有任何的名跟利或任何的世界让我去卖我的命，让我去出卖我的这个精力时间或任何的这些快乐呢，我都要很小心。就像摩西一样，他宁可放掉那暂时的快乐，他要领受那最后的这个福气。那我们讲的福气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永生神是我们的父亲，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最大的爱，牺牲的爱给了我们，我们除了把我们的全爱跟他连结，献给他，归属他，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如何能够抵挡仇敌，就是我们要珍视，要珍惜，很注重我们跟主独立的关系。在这里我要让大家看一下启示录第十四章的一个场景，一个意象的场景。约翰看到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他说，我听见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他听到音乐。第三节，第十四章启示录第三节，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我要请大家注意这里的一句话，除了他们，没有人能学这歌。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章，对这个教会的这个最后主耶稣对他们讲的话。那么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呢？第四节形容，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意思是说他们没有犯罪，他们是这个纯洁的，他们是圣洁的。第二个，他们跟随羔羊，跟得紧紧的，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不会走自己的方向，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是主耶稣所赎来的这些他所爱的人，做出手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紧密到个地步，是我们跟神个别的，是这个歌是别人学不来的，我们有跟神很独特的彼此的很特别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你说父子也好，或者主耶稣跟教会就像夫妻也好，这个都是独一独特而且很珍贵的关系。到了这个尾巴的时候，就是耶稣对于这个教会所说的话就是在责备这个教会落入试探的这样的一个话语的时候，耶稣这样说，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你可以意会到这个多么宝贝吗？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在你跟主之间有一个只有你们有的默契，只有你们有的这个关系。这个白石呢，有它的法律的合理的啊，这个 合法的一个关系啊。那个白石在当初那个时候，以他们的理解的话，会把它啊理解说它是一个啊，就是一个啊，好像说头无罪的啊，那个白石一出就表示说它是无罪的，就是好像陪审团哈。那这个白石代表是就是好的，有希望的啊，这样的一个记号。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白石也代表说呢，是两者之间一个信物，里面有你的名字，然后这个名字是新的，只有你跟主知道。就像刚才我们提到那第十四章144,000人，只有他们唱的歌只有他们知道，没有人，只有他们会唱，没有人能学。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有一天要成为一个只有我们跟主之间的一个彼此的默契，你知道吗？那么多么的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上半部讲到试探的时候，我们上半部我们就对于这个教会，主耶稣对这个教会的一个谆谆的告诫，来对自己做一个警惕，让我们记得耶稣提醒我们的，就是那抵挡我们的仇敌，我们要站立得稳，让我们可以抵挡他的抵挡。然后如何可以抵挡他的抵挡呢？那我们就是立定我们的心志，不管如何，任何的事情会分我的心，不让我单单侍奉我的神。当我们不单单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拜偶像，不管那个偶像是有形无形的。当初那个时候提到撒旦的座位，那个就是一个政治的偶像，世界的偶像，即使不是去拜那些有形的偶像，其他的都可以成为我们岔开对神那独一专心的爱，分心去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试探。这个就是巴兰所做的，所诱惑人去做的。那么这些主张，这些教训，不但他们自己这样行，他诱惑了一些教会的人跟他们同样这样行。所以让我们再次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说主啊，我只有拜你，而且单单要侍奉你，然后站立得稳，试透撒旦魔鬼的诡计，把爱父的心紧紧的持守着，珍惜着，不要让它漏掉一丝一毫。求神帮助我们，